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次我们讲到圣咏第51首，一首关于哀悼或者是祈求的圣咏，也是忏悔圣咏的典范。我们说这一首圣咏，它的主体部分是涵盖5个小段，其中包括认罪，就是第6节到第8节，后面有求新生，之后啊，求认罪之后有求赦罪，赦罪是第9到11节，求新生就是12到14，后面还有发愿跟奉献，一共是5个小段。今天我们先一起翻四告圣经892页，我们要继续介绍它的第3段，就是求新生的部分。在第12节经文这样念：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13节，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。上次提到圣神，圣神在旧约并没有发展到像新约一个位格的一个观念，就是神的第3位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圣神主要是神的一个力量，就像创世纪1章1节，他提到在创造之初的时候，他在起初，天主创造了天地，第2节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，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这个天主的神，就是圣神，依照基督徒的理解。那依照他的字的原意，就是很大的风。天主圣神用很大的风，原文就是 Hu Elohim 来表达出来。显然在神创造的时候，神就是生命，生命的气息就是圣神。圣神也就是神创造的一个力量，神创造是透过圣言还有圣神，这是基督徒的一般的道理。今天我们做补充，旧约里面的圣神除了跟创造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除了跟创造有关系，也跟救援有关系。跟救援有关系，我们可以看第3个以赛亚先知，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63章，特别是11到12节。第3个以赛亚就是充军之后的一位先知，在这位先知的63章里面，他提到圣神，提到圣神，他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去充军，基本上是因为犯了罪，在四告的1213页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看，他的从第7节以下民众的祷词，他里面就念到，我要依赖上主，以他的大慈大悲赐予我们的一切，和对以色列家所赐的鸿福，称颂上主的慈惠和上主可赞颂的作为。第9节，并不是使者也不是天使拯救了他们，而是他自己，他以自己的爱情和怜悯赎回了他们。显然这个是指过去以色列人过红海还有充军的回来的事情，在往日他时常扶持他们，怀抱他们。第10节， 但是他们成了叛徒，刺伤了他的圣神，因此他变成了他们的敌人，就是神变成敌人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发现人犯罪就是叛徒，神的叛徒，而且是刺伤了他的圣神。圣神当然在这里就是一个像有点像位格的一个表征，好像一个人一样可以被刺伤啊。那刺伤了他的圣神怎么样呢？后面的经文呢就提到，原来神就是要他们想起来过去的日子，想起来他的仆人梅瑟，想起来神曾经放在梅瑟心中的圣神，就是在第十节跟十一节后面所念到的。那时他们想起来古来的日子，想起来他的仆人梅瑟，那引导羊群的牧者出离海洋的在哪里呢？当然是指过红海的事件。那曾在他心中赋予自己圣神的在哪里呢？在这里我们看到梅瑟之所以能够施救率领以色列子民到福地，也是圣神的领导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补充，圣神除了跟创造再造有关系，圣神本身也是一个救援的力量。所以当我们在忏悔圣咏念到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的时候，就是在第十三节，我们会想到所祈求的就是神的再造，神的救援，求神不要放弃人，不要收回神所赐给人的圣神。在介绍了求新生，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之后，我们要介绍第四个构成的部分，就是发愿。发愿是在第十五节、十六节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，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。这是第一个愿，教导恶人。真正悔改的人是会负责任的，因为他曾经招致别人的跌倒，所以他应该以他的经验来帮助罪人回归上主，这是第一个愿的意思。第二个愿在十六节，天主我的救主，求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在原文，慈爱是正义，就是希伯来文的 tzedek， 斯高翻成慈爱。它的道理在哪里呢？原来神的正义跟神的慈爱是不相冲突的，这个对人来说有时候是两难。在神来说，正义的意思是包含宽恕，包含赦免犯了罪之后受到处罚知道悔改的人，所以是有条件的。这个宽恕是那些已经犯罪知道忏悔而且受过处罚的人，神会接纳他们。这是第二个愿的意思，他的舌头要歌颂神的慈爱，神的正义，因为他得到宽恕。这是所有犯罪的人的一个心路历程的写照，当然也是大卫王的写照。他曾经有血债，因为他杀了人先知说他的家族就有这个血光之灾，但是最后大卫王逃过了这些劫难，能够变成圣王，显然就是这个第二个愿的写照。表达出来，一个犯过罪蒙宽恕的人，他就是要做神正义或者神慈爱的见证，要不断的歌颂神的正义跟神的慈爱。 第五个部分就是奉献，在十七节到十九节。十七节他提到，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这一句话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，就是求神开启人的口唇，让人宣扬神的光荣。我们也许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一般的经验，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是人在主动，人在念经。这一段经文表达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的讲法，不是我在念经，而是经在念我。因为能够祈祷本身就是神的一个恩惠，也神总是走在人的前面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曾经在国外有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，当我无法在车祸之后无法思考，脑袋里面一片的空白的时候，连念经都念不出来，那么的痛苦的时候，竟然耳朵听到小的时候母亲祈祷的声音，是一半唱一半念的，是古文的那种的祷词，听到他在祈祷的声音，之后我慢慢的我的精神才恢复。所以让我体验到，原来人能够念经已经是一个恩惠，除非神开启人的口唇，人是不能念经的。这个叫经念我。我们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经验，我们觉得神把人给包起来了，包围起来了，神的力量把人给拥有了，占有了，我们都在神之内蒙受神这样的恩惠，连念经事实上也是神的一个恩惠。因此啊，我们也可以去推广这个道理，就是给病人，给患病的人，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临终的人，给他们祈祷或者助念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他们这些人不能够自己自主的去祈祷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特别需要其他的人给他们祈祷跟助念，也是让神的恩宠能够进去，让他们开启他们的口唇。这个第十七节，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事实上也是很多教会里面的短颂里面的经文。很多的教会的短颂就是用这一句话来开始的。继续介绍第十八节，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这里提到祭献神不喜欢，连祭献里面的最高等级的祭献全燔祭神也不喜欢。全燔祭当然就是把所有的祭品都把它给烧了，象征祭献给神。那么最高级的祭献神也不喜欢，表达出来有先知的精神，有欧塞亚先知的精神。在欧塞亚先知第六章第六节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，因为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，喜欢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燔祭。所以在这里表达的就是一个祭献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，不是外在的祭献，而是人的内心。所以神说他喜欢仁爱胜过外在的祭献，这是跟第十八节的精神是完全的吻合。后面第十九节，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士心。 这个痛悔的精神与痛悔的心，依照原文的讲法叫 Nishvah， 就是破碎的意思，这是英文的 broken。 为什么把这个破碎的意思啊特别给指出来？要是我们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第一节，就是很出名的传报喜讯的这一段，在诗高圣经1211页，因为耶稣曾经在会堂里面呢念过这一段，在第一次传教的时候进去会堂念这一段，所以啊我们也把这段经文给念出来。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，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，治疗破碎了的心灵，向俘虏宣告自由，释放狱中的囚徒。刚才念到的治疗破碎的心灵，这个破碎就是我们这里的痛悔和 Nishvah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的痛悔的精神，无论是痛悔的精神或者叫痛悔的心，它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破碎的心，因为痛悔而破碎的心。这个破碎的心能够叫神感动，所以他说我的祭献就是这个为了痛悔而破碎的心。天主不会轻看这样的一颗因为痛悔而破碎了的心，也是表示出来对罪恶的那种痛恨。现在我们介绍了这五个部分，就是主体的五个部分，我们要到这一首圣咏最后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第20节还有21节，祝福与感恩就是它的主题。圣经这样念：上主，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，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，那时你必悦纳合法之祭、牺牲和全燔祭献，那时人们也必要把牛犊奉献于你的祭坛。这两句话显然是为了礼仪而增补的，因为前面刚刚提到神喜欢仁爱胜过祭献，在这一部分却提到合法之祭、牺牲和全燔祭献。这种增补为了礼仪的增补，很可能为了一种平衡的作用。一个真正的宗教的生活除了强调内心，也有外在的表达。我们可以对照充军之后的经文，像《厄斯德拉上》第6章16节到18节，在里面我们就会念到，原来在充军之后的情况是在礼仪方面啊是非常的讲究，非常的讲究。所以在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第二个圣殿完成的时候，在公元前515年，有这样的盛况。第17节啊，我们马上到第17节啊，行奉献礼，新的圣殿哦，为了天主的圣殿奉献礼，奉献的牛犊100头，公绵羊200只，羔羊400只，又依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奉献了12只公山羊等等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来真正的宗教的生活是由内心的内涵也有外在的表达。今天先讲到这里。